很开心，一样可以在神的殿堂当中，不管是在实体的聚会，或者是在线上的线的聚会来传语。因为每次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相信弟兄姐妹都有同样的得着，就是在准备神的话语，不管是讲到的或是查经的，那个准备的人得着的是最多的。每次都抓准这个机会，趁机的跟神来，讨教个一两招，就像在跟师父学武功一样。好，那从今年年初开始呢，神给我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跟大家一起来。有了，好，跟大家一起来传讲的这个的信息，这一系列信息就是重新。那有提过这一句，这段经文是从腓立比书的第3章7到14节。那第一次第一月份的提到了一月份重新的设置，包括我们损益的重置、重新的设置、思想的重新设置，还有领导地位的重新设置。二月份的时候提到了重新的启动。又不懂啊，我们要重新的启动这个寻宝的模式，重新的启动跟神的关系，还有重新的启动在家里面设立的祭坛。也不是单单在家里面，是我们生命当中该设立的祭坛。然后第三个月是重新的发现，我们借着跟保罗的这个宣教之旅，重新的再去看一遍他的生命当中，他发现他是在神里面，神也在他里面，然后他也发现的，也教导我们怎么样才可以真正得到义，被神称为义人的这个方法。那在复活节那个月4月份的时候，我也传讲了，是重新的恢复活力，我们真的有渴望。能够达到像主耶稣一样死里复活，不单单是我们将来肉身可以复活。如果在主耶稣基督来之前，我们就离开了这个世上，离开了这个肉身，我们会再复活，或者是我们渴望的是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的死，那也渴望真正的更多的去认识耶稣基督，这样才有办法让我们重新复活过来的生命呢更有活力。那上个月呢跟大家传讲的是重新的追求，提到了我们要除去过往的一些残累。那要脱去别人的期待，也放下自身的骄傲，所以这个是在腓立比书3章第12节上个月所提到的。那今天是从第12节开始往下是13跟14节。其实如果我们从第12节开始看起呢，就更连贯性，因为第12节他提到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已经完全竭力去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那我上个月提醒，跟大家传讲的时候，我又把这句经文呢稍微解开来。那有些的地方呢，把它重组以后，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那今天是从第13节到第14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来；没有的话，可以看这个荧幕上那一段比较小，但等一下会放大一点字体。我念给大家听。腓立比书3章第13节提到说，保罗提到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那我每一个主题呢，都有一个英文字相对应。今天的主题呢，是叫做 realign，中文就是重新校正。其实这个字啊，align 这个字，我第一次学到的是我来美国20几年前来美国求学的时候。买了一部车子，然后因为开在路上的时候，发现那个方向盘会自动往某个方向偏，那我就问我学长说，到底这怎么回事？他说，哦，那你这个就是要去做 alignment。我想说 alignment 这个字好新啊，我好像没有学过一样。我说，那 alignment 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你的这个四轮要去定位。我说啊，我知道我要去吃饭的时候要定位，然后四轮还要定位，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后来我就去查了一下中文字典，说哦，原来，可能国内来的他讲四轮定位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查了我们这个中文有另外一个讲法叫做四轮校正，我就懂了。要校正就是因为它轮胎呢有稍微偏了，以至于你放开方向盘的时候呢，它方向盘你以为是正的，其实它一直往旁边偏过去，往某一边偏过去，所以要去把轮子。定位就是把它重新设定在正常的方向上面。那这个定位呢，它就有一套仪器帮助这个车子能够按照那个偏的角度再把它调回来。 所以当然我不是属于修车的，我不是太懂了，但是我看到他们有那个仪器在做，我就晓得哦，等到他们做完以后我也试了，哎，车子真的是我要直直的要的时候，我不用像之前一样一定要好像转一边，因为它轮子已经偏掉了那种感觉。所以重新的校正，我们从一月份开始是、看过了这个腓立比书三章的第七节，一直看到现在，神把我们的生命重新的激活过来了，也让我们开始往前行了，也让我们跟他建立起关系来了，也调整我们的方向了。那接下来我们的生命还有一些东西要调整的，就是在今天里面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那刚刚已经让大家看了、今天的这段经文，但又不动了。好，可以。这段经文呢，如果从第八节开始看起的话，第八节我说过，从八到十一节是 同样一句经文，在原文书里面，希腊文原文书里面是同一句话。那八节的重点就是要保罗说他要得着基督，所以从第八节再看第十二节的时候，也一样提到得着基督。然后第十二节甚至提了三次的得着基督，一个是三次的得着，一个是说我保罗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然后呢，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上次我跟大家提过说，后半段那个所以可以得着我的，就好像就应该把它想成说，保罗是说或许我可以得着耶稣基督，而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呢，耶稣基督也得着了我。好，那这四个被我圈起来的这个得着、还有第十三节也有一句话，好，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这里总共有五个得着，但是呢，是后面的那三个绿色的得着才是同一个字。那个第一个得着呢，我上次跟大家提过了，就是保罗为了要传讲给腓立比教会的人，他们很会做生意，所以那个得着其实是赚得的意思，赚钱赚来的意思。然后第十二节的那个得着呢，上次我讲完道以后，我儿子就只记得一个文叫 Lambano， 那个就是强调强的，他是为了要抓住什么东西一样，不单单是得，还要把它抓过来的感觉。然后除了那个 Lambano 就是黄色，这第十三节第十二节被我圈起来那个字，然后从第十二节的后半段开始的绿色的那个或者可以得着，或是所以得着我的，还有第十三节的那个自己已经得着。这三个都是 kata lambano， 上次我说过那是强调的，就是不但要抓过来，而且强调那个重要性。所以从这里来看的时候，保罗很清楚的讲，我们今天他自己把他的生命以得着基督为重心，然后呢，他自己觉得得着基督这件事情呢，并不是说他已经达到了，他已经完全了，他还要继续的追寻，甚至这整个过程里面更希望耶稣基督也可以得着保罗。所以包括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虽然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的生命跟耶稣基督有多强烈的连结，我们自己知道，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有自己那把尺，晓得我们跟或是说那个温度计，晓得我们跟神的温度到底高还是低，我们自己清楚，别人可能看不出来，但我们自己知道。那这样子的一个温度呢，这样子一个得着呢，保罗提醒我们的不是三节开始，他说不是说我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这个以为就是所谓的认为了，我把中文翻过来就是所谓认为。这个以为呢，是他脑袋里面去常去用他这个原文字呢衍生出来。我没有带上来，我们弄的东西。OK， 那个以为在原文字里面把它念出来是变成 logizomai 这个字呢，在字里面有一个字叫做 logic， 就是逻辑的意思。所以保罗他在这边是说，我不是用我逻辑性的去思考、去计算、去评估之后，然后我认定自己说我已经得着耶稣基督了。他不是随便讲的，他是说我想清楚了，我逻辑也通了，然后我评估过，按照你们在做生意的一样，你要损益平衡那种感觉的平衡去评估过以后，我知道我自己并没有认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但是后面有一个然而，被我弄小字的然而，因为我们的圣经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 然而是一个转折。然后呢，我认为，那个认为也是中文是没有把它放进去，但是这个认为跟前面那个我不是以为，或者我不是以为，我不是认为，是同样的连续下来的。所以我让大家看的是说，保罗认为他评估过自己过得着，完全得着或已经得着耶稣基督，但是有一件事情他评估过之后，他要跟我们提醒，他自己走过了这么多的路，自己经历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自己做了这么多的事工之后，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以后，他知道有一件事情要来提醒我们，而这件事情他真实的去评估。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一个重点。那今天呢，有三点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很简单，就是前后左右跟上下。大家看了说啊，那还有什么好讲的，就这么简单，前后左右上下而已啊。我也不知道，反正神就是给我这三点，我觉得可以从这三点里面呢，我们也自己去省察，我们也自己去啊，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去调整到底我的轮子有没有歪掉了啊，我的方向有没有歪掉了，是不是要定位回来。好，那我们看一样的，这今天的经文就在13-14节里面。我们先看前后，在十三节里面，他提到说，保罗提到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有一件事，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为什么跟前后有关？一个是忘记背后嘛，一个是努力前面嘛，对不对？那这到底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首先，什么叫做背后的？到底是前的东西叫背后的，还是比我慢动作的？这里呢，是以前来看的时候，是过去的事情叫背后的，还没有来的事情叫做前面的。那从背后这个字来看的时候，或是说我们先去思考，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常常会跟我们家提醒说：“哎，刚才我跟你讲，我们忘，你要忘记前了。”有时候我们会去想说啊，可能就是要规劝一些人，比如说。他曾经受过伤害啦，他在教会里面会比如说我在教会被女朋友抛弃啦啊，那可能牧师就会跑来跟我讲说你要啊，弟兄姐妹跑来跟弟兄说啊 ，Dixon 啊，你要忘记背后啦，那个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再往前行哦，还会有更好的姐妹跟你在一起的啦啊，感觉起来好像蛮通的嘛，忘记背后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事情。把它抛诸脑后，就让它过了，因为旧事已过嘛，都变成新的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是新造的人了，所以这些过往不堪回首的这些伤害、跟难过、跟委屈，就让它过了吧，也没有不对啊。这样的想本来也是应该，因为我们毕竟是要往前走的，不能够一直停留在过往的这些伤痛当中啊。可是除了这个。说要把过去的伤害摆开来，我们继续往前行之外，还有没有可能其他的这个可能性呢？在圣经当中，我们可能也会想到希伯来书12:1，说哦，我们有这么多见证人，如云彩般的围绕，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要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所以这样听起来就觉得，哎，对哦，那这样子忘记努力面前，你看他努力面往前奔跑，那摆在我们前头了，在我们前头了，在我们那忘记背后就是什么？希伯来书里面所提到说，我们所有的重担，过往那些担在我们肩上的重担，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要把它卸下来了。还有什么？曾经缠绕着我们的那些罪，认识神以后，我们要把它脱去，不要让这些罪再继续缠绕着我们，以至于我们没有力气再往前行。啊，那。如果这样子想的话也没有不对啊，因为本来就是我们应该把过往的我们担在身上以自己能力来担的重担呢，认识神以后我们晓得要交托啊。然后过去我不认识神的时候做了很多荒唐的事情，犯了很多的罪，当今天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就不应该把这些罪的残累给脱去了，我们往前行的时候才更有脸去见神，而且才走得更才走啊。那甚至我们可能也会想到这个不要回头的这个故事，忘记背后，从旧的故事是什么？是在创世纪17-26这当中，是罗德的事情。因为罗德当时他跟亚伯拉罕分家了以后，罗德跑到了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去住了。 然后后来有两个天使 有一天来找罗德，罗德就很盛情的管待他，那晚上还让他住在家里面。结果到半夜的时候，突然间有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人呢跑来敲门，要对这两个这个神所差派来的天使呢做一些不良的这个事情。那罗德为了保护这个自己的客人，甚至说你把我的女儿拿去吧，啊，那以至于惹怒了神，所以神就要降灾在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但是因为神带念到罗德他自己愿意牺牲自己的 亲女儿，然后要让成就这两个这个客人这个天使，所以神就给了他一条路走，就说你赶快带着你的妻儿能够离开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记得出去以后千万不要回头看。结果呢，罗德听话一直往前行，但是他的妻子一回头看以后就变成一根眼珠了。不管妻子回头看的原因是什么，有可能 他还念念不忘他在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些房产啊，或者是说他曾经在索多玛俄摩拉他享受啦、啊，或者说他在索多玛俄摩拉还有很多很多未完成的事情呢、啊，以至于当他回头的时候他就变成一颗眼珠了。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是好像不管是我们的重担也好，我们过去的这个享受也好，或者是缠绕我们的罪也好，应该都把它抛弃掉。我刚刚说了，这也没有不对，本来我们就是应该这么做。但是在这个腓立比书三章第十三节里面，保罗所提到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到底他要忘记的是什么，或是到底他要教导我们忘记的是什么。我们按照这个礼拜三徐牧师所教导的这个，我们要用上下文来看嘛，所以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现在看的是13到14节，但我们往前看到哪里？哦，还有一个刚忘了，在那这个后面这个是在新约圣经当中看到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忘记背后而要努力面前。除了刚刚讲的可能我们的过往的一些伤痛，过往的一些罪过我们要把它丢掉不要去看之外，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过往不值钱。神的过往就是这个过往，忘记背后，这个背后，我们人的背后是不值钱的，神的背后才值钱。在腓立比书三章第十三节，这个忘记背后的背后，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里面，耶稣跟门徒说：“如果有人要来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跟从就是背后，所以耶稣是跟大家讲说，如果有任何到我背后来，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到我背后来干嘛？就是要来跟从我。所以我们中文把那个第一个字呢写成跟从，其实是耶稣说，如果有人要到我的背后来的话，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到神的背后才是有价值的，我们自己的背后是没有价值的，因为神的背后的价值呢是由神来定义的。我们自己的背后的价值呢是由我们自己来定义的。那我们来看看到底为什么保罗要提到这个忘记背后，他要想忘记的是什么东西。就在腓立比书3章第5到第6节里面有提到，保罗说，我第八天就受了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便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来讲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我是无可指责的。所以腓立比书3章5到6节提到了保罗是什么，保罗的身份，他的 identity， 他自己是以色列人，他也是便雅悯支派的，他更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他不是因为移民之后，就像我们已经是美国人了，但是我们是移民过来的美国人，不像有些美国人他们是从出生就是美国人，就是美国人生下来的美国人，我的小孩他们是美国人，他们不是被美国人，是被下来的，因为我们当时不是美国人。所以保罗讲的是什么，我不单单是希伯来人，而且我的血统纯正到我的这个上一代也是希伯来人，然后不管是从这个律法上来讲 或者是从各个方面来讲，我都没有什么可被指责的，我就是我。甚至他哥林多，甚至他一章二十二节也提到，他说也提到这些人在讲话，他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啊。然后这些人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啊。甚至呢，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也是啊。也就是我自己这么厉害、这么好的一个身份，他可以引以为傲的。保罗所要忘记的背后，就是他这些身份、这些高帽子。他可能有很多的呼召，可能有很多的这个，他圣经甚至还是在这个有名的师父底下所学出来的，高级的这个神学院毕业的。所以他当时是觉得沾沾自喜的，但是到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的时候，他说我要把这个都忘记。这对我有什么提醒？什么提醒？我曾经有一度，当我自己已经接受了神的呼召，要成为全世界传道人之后，在这个牧会，或者说在练习牧会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不少的牧者。有些牧者呢是年轻就被神呼召出来的，有些牧者呢是他在社会上经历了很多的很大，甚至是在这个业界呢非常有名气，一直到了退休之后或是提早退休之后他才出来，所以他在社会上非常的有地位。不管是他当时是医生也好，是律师也好，是工程师也好，或是厂长也好，他就是受被人敬仰，或是教授也好，被人尊重的那样的一个职位退下来以后，然后他再去念神学院，他再出来牧会。那我觉得哇，这些人跟从他们的这个弟兄姐妹似乎蛮多的，因为什么？从平常他们在社会上、在学术界的声望呢，已经有大把人愿意跟随他了。当他在成为牧者以后，更多的人又更愿意来被他牧养。我有一阵子就觉得，那我到底这样子走是对还是不对？还是我该学习他们？我应该到社会上去历练，慢慢的在这个业界有一些的声望跟地位之后，我再出来牧会，会不会比较有这个影响力？保罗现在提醒的就是，不管你之前的身份是什么，都该把它放弃。不管出来牧会，或者是我们来服侍也好，跟我们过往的身份地位不应该相提并论。我们出来服侍，我们出来牧会，我们出来教导，是因着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有一个新的名牌，不是某某某董事长、某某某教授，而是某某某公主或某某某王子才对。我们是因为有神给我们的新的身份，我们要拿着那个新的身份。过往的身份，人家如果在称赞我们，哇，这个董事长你好厉害，你愿意这样子出来服侍，出来这个牧会，真的受我敬仰。不要再提我董事长的事情了，早知道我要这么早出来才是，我浪费了太多时间。也有人是这样讲。所以保罗是在提醒我们，过往的身份或许曾经给了我们在社会上蛮高的地位，但是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们都全部要把那个阶级拔掉，我们重新来过。但是这个忘记背后呢，不单单是指过往的经历而已。什么叫做背后？我刚刚讲了，那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今天我们十点钟开始聚会，对我们现在这一刻来讲，十点就是已经是背后了。所以一直在前进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过去的我们不要沾沾自喜，有任何好归荣耀给神。等一下还会看到为何我们要归荣耀给神。所以保罗一直在提醒自己的，就是说不管我曾经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不管我曾经在众人面前是怎么样的一个宣教，怎么样的一个布道，那都已经是过去了。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还有很多的东西，这才是我真真正正要去追求的。那第十三节的末了有一句话说，努力向前，努力面前的。这个努力我们中文看起来就是努力而已，没有太大的可是如果大家能够更容易去体会的话，我帮助大家去想的一个图画，就是在这个月初6月3号，大家还记得6月3号是什么样的节期吗？五节。对，所以神让我在准备这个 正好可能以扫在台湾过了，所以特别有印象的。哦、oh, ，OK， 还是更怀念粽子。神让我想到了这样一个图画。端午节的时候不都是有那种龙舟竞赛吗？龙舟竞赛，大家为了要竞赛要夺标，那个夺标手，你看到在照片当中这个夺标手，他手伸得多长？他甚至连个身体都要，如果他只有170-160公分，他甚至都很希望能够伸出170公分那么十公分那么长，为了多那么一秒钟可以去拔到那个锦旗，他就能够得到那个冠军。刚刚我们所看的那个努力面前，原文就是这样，不单单是手伸出来，是伸长了手，一直要拉长，把自己身体都拉长了，恨不得再多长一公分出来，那样子的一个情境。所以保罗不单把过往都丢掉了，甚至在他面前呢，他不但想做，而且要更多的去做。这就是他在鼓励我们，当我们的方向对准了以后，不是说我们往前走就好了，而是我们要竭尽能力的往前行。就像这个运动员、运动选手一样。那，你看大家，我总要放大一点看。你看那个夺标手，当他快碰到那个锦旗的时候，他脸上露出来是什么样？是痛苦还是笑容？是笑容的，因为他就要得着那个奖赏。所以等一下我们那个经文在看的时候，大家就有那个想法，把它放在脑海里面。当我们真正要夺得那个奖赏的时候，我们是欢喜快乐。为了那个得着奖赏而去做这个事情吗？我们可以慢慢再去思考。好，那第二个跟大家一起来，好，跟大家一起来想的是左右。那左右呢，有三个点，我写的下面这个英文字母 D E F E 啊，有三点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想，一起来跟经文有相关的。首先第一个，这是一张照片，这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在我们学校的这个正门呢，有一条大马路上呢，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类似拱门一样的啊，是一个坐标，一个地标。我在那念书的，那刚开始成为大学生呢就很新奇啊，而且骑着脚踏车啊，因为住宿舍嘛，然后骑脚踏车。那每天早上要跟同学上学，上课去呢，我们就骑脚踏车在校园里面这样走。就有一次呢，我就骑，一边骑一边跟同学在讲话。大家知道这个拱门呢是站在路中间，可是路的两旁还有车子可以走。因为那最旁边那两条就是脚踏车在骑的，中间是汽车在开的。结果有一次我就骑一边跟同学在讲话，但是还好骑得慢，我就没有注意到前面，然后就突然间就往那个柱子上面撞上去。所以我刚刚讲了左右，当我们在重新校正我们方向的时候呢，为何不能不顾左右？因为当我们顾左右没有看前面的时候，就第一就是很 danger 非常的危险，就有可能出这个状况。我们不看前面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撞到。那个手机在玩就撞到那个柱子，好，那经文里面提到的是我们要向着标杆来直跑。为什么会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跟左右有相关性。除了很危险，第一很危险，第二个我们要去思考的，这个左右我们不向着标杆直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左看右看。为何会左看右看？当我们左看右看，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不良的事情会发生？从经文当中来看就更容易了。在路加福音第十章39-42节这一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是在提到马大跟玛利亚之间的事情。圣经当中记载是说，马大有一个妹子，她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那马大伺候的事情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介意吗？你要吩咐她来帮助我。然后耶稣回答什么？马大，你有事情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部分，是不能夺去。我相信那个场景我们现在没有在当中，但是我可以去揣摩，就是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着他的讲道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手就像嘟着这个下巴一样， 就很专心很崇拜的看着耶稣，然后一直听耶稣在讲话。而玛利亚是什么？是在厨房到处忙来忙去，然后忙来忙去的过程当中发现他要是很专犯罢了，但他就是因为忙到后来是什么，转头看，哎呀，那个妹子居然坐在那边不过来帮忙，还在那边休息。当他眼睛转开来他该有的方向的时候，他就产生嫉妒，一就是 envy 嫉妒，所以他心里面觉得我这边忙得半死，那个小妞在那边坐在那边开心，我要去跟老师讲，叫他过来帮忙。结果耶稣反而是说什么，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他眼睛专注在我身上，他陪在我身旁，谁也夺不去那样子的一个专注。而你呢，自己为思虑在烦恼很多的事情，会造成你很多的张力，很多的不满。所以当我们要重新定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晓得不要去看周围的事情。当我们看周围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产生的是什么？嫉妒心。这个我也曾经发生在我身上，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当我看到很多牧二代在我身旁出现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是在教会里面当主任牧师的时候，我就觉得愤愤不满。要不是他有一个当牧师，他是牧二代，他哪有可能？我就是因为我爸爸不是牧师，所以我就到现在我还是一样，只是在这个讲道而已，我也没有办法什么叫做真正的牧会。我曾经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什么嫉妒心，嫉妒人家已经在牧会了，成为主任牧师了，年纪比我轻了，我还自己呢，只是一个小传道，神就棒打了我，借着另外一个传道人的一个见证棒打。不要去看别人，看你自己，神为你所定的路就好，不要去管别人。如果东张西望一直在看周围的环境的时候，刚刚那个 D、是危险， E 是嫉妒， 那 F 我们看福音21章15到22节里面也提到，这是一个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当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在深夜的时候，然后突然间出现在门徒面前的时候，耶稣是对门那个船上的这个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啊，这是在之前，这是在耶稣先跟彼得讲了三次，说你爱我吗？彼得跟他回答我爱你啊，然后耶稣说啊，你牧养我的羊，来来回回三次。那我们今天不在这段经文里面，等到二十节的时候，后来当他们门徒在船上在船上耶稣走过来的时候，耶稣呼召彼得啊，叫彼得来跟从他。然后这个彼得看到了这个身旁的这个门徒是约翰，然后就转过来跟约翰这个还是在 envy， 我看错了，下一段才是所谓的害怕。这一段呢，刚刚我强调是马大跟玛利亚，马大看到玛利亚的状态他就嫉妒。现在是什么？彼得看到了这个约翰的时候也是出了嫉妒。因为在第21章的第11节到第13节那个地方第19节那个地方，我刚刚说耶稣跟彼得有这样对话，这样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你。然后彼得在20节的时候转过来看到了什么？看到约翰。约翰是谁？在圣经当中的描述是说，在最后的晚餐挨着耶稣身旁，然后问他话，很亲密的跟耶稣在一起的那一个人。彼得看到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个人将来怎么办？耶稣就跟彼得讲什么？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干你什么事情，你就是跟着我就对了。彼得就是看不惯那个约翰跟耶稣那么亲，耶稣已经直接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羊群，都已经交付这个任务给他了，他还在东张西望说啊，那个人怎么办？耶稣就跟他讲，这不关你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东张西望说啊，那个教会怎么样啊，我们教会怎么样啊，神说你不要去管别的教会怎么样，我们自己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那下一个才是害怕的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14章25到31节，就是在风浪的时候，在半夜的时候，耶稣在海面上走，那门徒看到了耶稣在走，惊慌，以为是这个鬼怪，耶稣还说不用害怕啊， 然后你们放心，我，他就听出来，让大家听出来，这是耶稣。然后彼得听到了，可能还没有看清楚，因为那个夜色黑暗嘛，就说，哎，主啊，如果是你的话，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彼得也是很勇敢啊，因为他听到耶稣的声音，隐隐约约看到好像有一个人走在海面上，他就觉得如果是我所知道的那个夫子是那个耶稣，他叫我过去，他一定会保我平安，平安，你来吧。所以彼得真的从船上下去，然后是怎么样，在水面上就想要到耶稣那里去。结果第三十节圣经当中提到什么，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他要是直接看着耶稣直接的往前走，我相信他可能是练就第一个水上漂轻功的这个犹太人、啊、这个渔夫。可是就是因为他眼睛转看了，哎呀风大，他怎么看得出风大？风是看不到的，他是看到什么？浪大。他看到风浪这么大的时候呢，就害怕，就快要沉下去了。所以他就喊着，还好他记得喊主啊救我，耶稣就赶紧用手拉住他。但是耶稣回他一句话，什么？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要疑惑呢？难道你认为说你现在走的不是海面吗？我是吗认为的。难道你以为我现在站的是吗？难道你以为说这周围到底风浪会不会静止呢？地水面上会不会变硬呢？你在怀疑什么？我既然叫你过来，我就可以保你生命无虞，你居然还看旁边，自己吓自己，吓到整个腿软，然后快要沉下去。所以当我们要往前行，当我们要校正我们的方向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左右去看。那弟兄姐妹可能会想说，难道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就不管周围的弟兄姐妹的死活吗？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耶稣也说了，我们该去除了担自己的重担之外，背自己的十字架，我们也要去帮助别人啊。对弟兄姐妹，我们要付出那个爱啊，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啊。所以这样怎么去看呢？我认为是，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往前看，眼睛盯准了耶稣基督。假设今天耶稣就叫彼得，他盯准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如果他身旁也有其他人跟着下来，走在他身旁，他会有感觉的。如果那个人软弱了，他可以去拉他一把，他可以伸个手拉他一把，但眼睛还是盯着耶稣基督就好。甚至如果我们在往前行的时候，我们看到前面已经有人落难了，我们一边看着神，但因为在与神不距离不远的地方看到另外一个弟兄姐妹他在落难了，他在困苦当中，我们走过去的时候顺手可以拉他一把。可是如果我们眼睛一旦离开了那个本来要我们看的那个方向，那个标杆的话，我们往旁边看就吓得腿软，我们往旁边看就开始产生嫉妒，甚至我们自己就会撞墙，就像我骑脚车撞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我们要重新定位的时候呢，必须要能够定睛在这个标杆上面。标杆接下来就是第三个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就是跟上下有关。怎么去想这个上下的事情？首先在第十四节，刚刚我们看的向着标杆去直跑、啊、中文是直跑，我们觉得好像是跑直的，其实原文里面并没有直跑，但是你只要对着标杆跑就应该是直线是最稳妥的。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如果去海边，有时候你会看到那个灯塔，我相信大家都晓得灯塔为什么要存在，因为在早期，现在当然可能比较不需要了，现在都是有那种GPS 了嘛，但早期的渔夫他们出海捕鱼，万一遇到风浪，他如果没有那个灯塔在那边照着灯指引他们能够回来的话，他可能就在海上走偏了，因为他也没有星星可以观象嘛，然后因着风浪走偏了以后就惨。所以那个灯塔一旦他们看到了，他只要往那个亮点直直的走过去，他就不会遇难。所以中文翻成直跑也没有不对，但是原文里面没有这个直跑，就是你只要向着那个标杆就没事的、啊、接下来是标杆到底是谁的标杆。我相信我们自己在地上设立了很多的标杆。我在念国中的时候呢，我想上这个联考，我可以考上第一志愿，这就是我的标杆。结果我没有考上第一志愿，我考到第二志愿，好了， 我进了高中以后呢，我就想我要能够毕了业、考上大学、至少这是我的标杆。好，结果毕了业以后呢，哎，这次比较好，运气好，我不但考上大学，还考上了国立大学，所以到了台南去念书。快毕业之前呢，弟兄姐妹、不是弟兄姐妹，同学们都开始在准备要考这个研究所了。我就觉得，我想要出国，那就是我的标杆，是我的标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会像我一样，每一个阶段我们会有不同的标杆。毕了业之后，想要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啊，往简历就往那些高这个比较好的大公司去投，这就是我的标杆。在教会里面看到好多不同的姐妹，然后设定的标准设定的这个方向，就是要追这个姐妹，这就是我的标杆。所以我们在地上任何的时期，我们都会为自己设立标杆，甚至还会为我们旁边的人设立标杆，比如说我们的儿女，就是前几讲有讲到过分的期待一样，我们会为我们儿女设立标杆。哎呀，我觉得当传道人不错啦，所以这个想想啊，你长大以后呢，你也来做个传道人吧，设立标杆。有医生的孩子，哎呀，我跟你讲，当医生很好啊，医生就这样听一听就可以赚钱了，所以女儿啊，你将来长大以后，你的当医生就可以赚更多的钱。我们会为我们自己的后代设立标杆，但这个标杆设立的呢，是地上的人设立的标杆。也就是今天如果我刚刚讲那个灯塔，如果是那个设立灯塔的人呢，他那个灯塔没有设得很高，他设得低低的，是一个小孩子设在海边的灯塔，请问那个船只看得到吗？而且是小孩子设立灯塔，可能就根本不稳啊。他必须要是大人有建筑学概念，比如说像欧弟兄一样，盖了一个很坚固的塔，上面装了那个灯，才有办法指引那些在风浪当中迷航的船只回来。要高，要高，要高的塔，不代表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标准弄得很高。我觉得要让大家去思考，就是当我们在地上设立标杆，我们本来就该在地上设立标杆，每一个时期我们都有一个目标才对，甚至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新的计划，那也是一个标杆，可是这是地上的标杆。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是看天上的标杆。当我们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追求地上的标杆本来就很正常，可是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除了追求地上的标杆，我没有说一定要放弃地上，要放弃地上。如果神继续让我们追求，只要是愿意的，我们还是可以追求，可是我们要转头去找天上为我们立的标杆。每一个人被神给救赎回来的，都是圣经上刚刚你大家所看到第十四节后半段，从上面招我们来的。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神呼召我们来，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耳朵听见，是神本来神有这样一个恩典要招我们过来，我们领受了这个，领受了就有这样一个恩招的行为，招的相对应的行为出来。那最后那个奖赏呢，有些时候当我们碰到非基督徒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哎，你们基督徒啊，你们基督徒啊，所以你看就是要有奖赏你们才愿意往前跑，如果没有奖赏你们就不愿意跑。不，我们跑这个路程不是为了得着跑这个路程是什么？当你不认识神变成认识神，也就是你换了跑道了。你这样去想就好了，有两台不同的跑步机，你在这台跑步机上面跑是不认识神，跑是不认识神，到另外一台跑步机上跑的时候是认识神的跑步机，可是你一旦踏上去，你说你能够不跑吗？那个跑步机还是在跑啊，所以踏上去只是你要跑怎么样的一个速度，你自己调配，神给怎么样，神给让你跑上那个跑步机以后，就像是你今天你参加了运动会，运动100公尺的竞赛，当你踏上了100公尺的竞赛的场地之后，100公尺竞赛末了的奖赏就是摆在那边。你说我不要，你踏上去的那个奖赏本来就摆在那边。只是我们可能很难去想的就是，那跑起来，如果我跑最来名的，我是不是就没有奖赏？等一下我可以让大家看看，是不是跑最来名就没有奖赏。但是至少我们要晓得的是，地上的标杆我们设立完以后，我们要看天上的标杆。天上的标杆对我们来讲是有赏赐的标杆，地上也有，地上是我们有追求的标杆，但是不见得有赏赐啊。你找到好的工作，大公司的工作可能让 lay off 你就又没工作了。你念了很好的大学出来，你还不见得找得到好的工作。你娶到一个好老婆，她还不见得对你能够很温柔体贴，所以都没有一定的。但是天上的奖赏是不一样的。圣经当中我们一起来看，在马太福音第五，马太福音第五第十节，这里提到说，人如果因为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回报你们，您就有福了。哇，在地上那个标杆之差呀，我被骂耶， 可是耶稣跟我们讲，我们就有福了。为什么？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在地上为义受逼迫了，就像过往的先知一样，人们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但他们现在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1到第2节也是一样，也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要小心，这是耶稣在教导门徒，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事行在人，叫人看见的，如果这样就不能得天父的赏赐，就是天上的赏赐。你们施舍的时候，你们施舍的时候上什么祷告啦，啊，施行善行呢，为了要怎么样，要得着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他们的赏赐是什么？地上的赏赐。地上的赏赐是什么？就是比地上的人去夸赞他的这个荣耀。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人家说哇 Dixon 你好棒，我们要赶快说哇，归荣耀给神，谢谢你的存在，但我觉得是我的神让我有的这个机会，我把荣耀归给神，哎，这样就把地上的奖品转给天上的，天上的将来神回到天上的时候，神把那个这样转让再重新包装下来的会更好更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小心的是，在地上所立的标杆，我们追求在地上的奖赏，那是有期限的，一线的。我们如果看天上的标杆，追求天上的奖赏，那个是永恒的，而且是更大无比。但是刚刚提到了嘛，如果今天我们去思考同一条跑道上面，我们有七八个人一起在跑，那100在跑，我们大概只会想到说第一名就只有一位，第二名就只有一位，第三名也只有一位，啊，接下来如果他愿意排名到第七名，那至少每一位都还有名次，有些是一二三，也就是金银铜，啊，接下来就没有排名了，所以大家第四名以后全部都叫做没有，都叫有没有得奖，得奖的就前三位。我们华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当然竞技场上面你看得到，可是今天在神的奖赏当中是不是这样子分类的？是不是说哦，以扫你一定得着什么第一名了，好，那好得着第二名了，然后啊 Peggy 你真的不入流啊，没有名次了，会不会这样？如果真的这样安排的话，那真的我们其实过往我们从台湾来都晓得，当我们被分到所谓的资优班 A 段班，我们会很有冲劲的想要往前冲，要去读好的高中考好的大学。但我要是被分到放牛班，不是真的去放牛，是根本就被放弃的一群，老师也不去怎么去关照他们，自己也就 自甘堕落都有，就好像世界就是不属于我们的，我们是被遗落的一群。所以我们在天上的奖赏，如果天父是这样子分等级，像我们地上这样分等级的话，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就不再愿意做基督徒了，不愿意接受这个信仰。所以天上的赏赐绝对不是这样子。我让大家看一个 video， 刚刚 我开始之前露出来，我女儿还睁大眼睛。哦，声音很小，因为是用当时用比较差的手机录的。他在这个 PK Kindergarten 之前，那个 Mother's Day Out 的这个学校毕业的时候，他们一堆的同学站在台上，然后每个老师都会每个同学叫名字，每一个站在台，只要你愿意站到台上去，你如果没来那就没了，只要你愿意站到台上去。当时呢，其实他差一点没有办法站到台上，因为那一年正好是我爸爸妈妈生病的时候，然后后来我爸爸过世了，我答应他要让他能够参加这个所谓的毕业典礼，如果不是我硬着把他们都带回来，可能我的弟弟们他不愿意让我这样子这个带进带出的，他可能就没有去这个学校毕业典礼，就没有领奖。那就是因为他回来了，他也去领，虽然他脸上看起来不怎么开心了，但至少他有拿到一张奖状。他不要了，好，没关系，如果回得来就回得来，回不来没关系。他至少拿到一张奖状，而刚刚那些声音比较小声，就是老师在公布说 他叫什么名字？他叫 Joanna。 Joanna 将来长大以后他想当一个 doctor， 至于什么 doctor 我不知道，是看医生的 doctor 还是那个 PhD 的那个 doctor 我不知道，那可能我们当时也影响他是 doctor 吧，他可能也不清楚什么叫 doctor， 但是他老师就说 Joanna 所得到的这个奖呢是最佳帮忙奖， The best helper， 全个学校里面就只有他得最佳帮忙奖。但是不代表其他的同学就没有得奖，其他同学 有得其他的奖项，所以每一个同学只要你愿意上台的都有拿到一张奖状回来，虽然那个奖状在人看来不怎么样，可是对他们小朋友来讲那是也是一个荣耀，他在台上拿是每一个人都一起拿的时候他很开心的，心情一定很开心。如果他台上大家都拿他没有拿的话，我相信他会不开心的，甚至他没有回来参加他就拿不到那个奖他也会不开心的。所以当大家一起上台大家每一个人都拿到一个奖项的时候，即便我在台下偷偷的在说，哎，九九我这里有另外一张我颁发给你的奖，我相信他不会怎么样 appreciate 的，因为那个奖是从底下塞出来，但是台上所颁的奖是跟大家一起很有荣耀一起得着这个学校的老师认可之下得到的奖赏，那个心里面的感受是不同。所以我刚刚跟大家所提的就是当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去思考的时候，我们要重新校正我们的这个方向的时候，但是我们自己我们要把过往的这些荣耀丢掉，或是过往的这些不堪的事情丢掉，或者残累的罪丢掉之外，我们要真正的愿意往前行的时候是很极力的去往前去争取，就像你去 猎动物一样，你要去夺标一样，你的手伸得长长的一样。然后呢我们真正的样式要定准在神给我们的天上的标杆，从天上定下来我们的标杆。至于你的标杆是什么我没有办法跟你讲，我们自己要去 figure 出来，因为只有从天上来的神才知道他在地上为我们设立的标杆是什么。就像刚刚只有九九的老师才知道说他就是属于最佳帮忙奖，另外有一个可能另外最佳人气奖什么也说不定，所以从老师这个高度这个高到学生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学生可以得到什么奖项，而这个奖项是因为他过往的经历神给他的资源老师给他的资源所能够做出来最极大化的这个奖项。所以同样我们信主以后神从天上召了我们以后，他也立了我们在地上所该行的标杆，他在天上立下来那个标杆如果正好可以跟我们地上的标杆合在一起，哇，那这是太高兴了，因为我们自己立的标杆跟神所立的标杆是重叠，那是最好的。但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要自己去找出到底神在我们信主以后的生命那个标杆是什么。不是代表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传道人，不是代表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会计师，不是代表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医生，即便成为会计师成为医生，其实神也有让这个会计这个医生在他的行业上面所要立定的标杆去执行。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尽力的去做，我们所看的不是地上的奖赏，我们所要看的是天上的奖赏，因为天上的奖赏才可以存到永恒。最近我跟 我的小朋友在分享， 我儿子他最近 学游泳，然后我们帮他买了一套那个可以浮潜的那个，因为他还不大会换气，然后那套浮潜的东西呢还佩戴了那个脚上有那个叫什么 flipper 蛙鞋，对，他就一直很想穿着蛙鞋去游泳。我说你不要现在就穿蛙鞋，你要先学会游泳以后再来穿蛙鞋会如鱼得水一般。如果你现在就先穿蛙鞋你就会觉得很轻松，当你把蛙鞋脱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痛，因为你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力道出来。所以当我们从上面从这样一个高度去跟他提的时候，我们让他选择，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等候，等到你学会了游泳以后你再开始去弄那个蛙鞋，你就会更 enjoy。 神也是一样给我们一样一个自由意志，当神从天上立一个标杆下来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遵循神的标杆去走，还是我们继续追寻我们地上的标杆？神是让我们有自由选择。那 当我们在追去寻找神为我们立的天上标杆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寻找？可能我们慢慢的有机会的话，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多多的思考。但是从今天的这段经文，从一月份到今天，就是这一系列的最后一讲，我觉得神借着这个经文，这段经文也在调整我，我要重新的去思考我过往所做的事情，跟我自己跟神的关系，跟神为我所立的未来的方向，到底有没有走在他的心里。而我所做的，在地上所做的，我到底是要追求最终最终在地上的那个奖赏，还是要得着在天上的那个阿爸父神最后所要给我的奖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在这半年之内，借着保罗所写的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的这几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思考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我们重新去规划、重新去立定的目标。主，帮助我们，包括孩子自己，不单单只是在话语上面听一听、看一看、想一想，真的可以在生命当中走得出来，也对准神为我们立的标杆往前行。过往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丰功伟业，有什么样的不堪入目的，我们都可以把它丢弃，因为那都不再是我们的过，不再是我们该扛在身上。我们要往前行，伸长了手去抓那神你为我们所立的标杆，勇往的往前，不怕左右，也不嫉妒左右。谢谢主，我们将这一切都交托，因着神你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阿门。